前段时间有几个发生在香港的案子，说出来可能有人会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先说第一个案例，杜某，今年48岁，他的背景相当亮眼，前香港城市大学经济金融系副教授，北京大学本科，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2007年就入职成大了，月薪14万港币，到案发的时候已经在香港待了将近20年。同事评价他有责任感，勤奋有才，学生也很喜欢他，怎么看都是一个体面的学者。但就是这么一个人，因为一个小聪明把自己的后半生搭了进去。那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2022年11月6日，杜某通过美联物业的地产中介钟某去沙田看了一套住宅，看完觉得不错，当场就签了临时租赁协议，月租 1.6 万港币。但问题是，就在签约的当天下午，他反悔了。具体为什么反悔，案件里没有详细说明，但总之他想取消这份合约。按照合同条款，任何一方单方面毁约都需要支付 1.6 万港币作为违约赔偿，加上中介佣金，算下来大概要赔出去3万多港币。对于一个月薪14万的副教授来说，3万多港币应该不算太难，但他就是不想掏这笔钱。然后他做了一个改变命运的决定，他给中介钟某发了一条微信，大意是，我给你1000港币，你帮我把这事儿瞒着美联物业公司，咱们按朋友的方式私下解决，不用让公司知道。但钟某没有收这笔钱，他做的事情是直接向公司汇报，然后廉政公署接到了投诉，于2023年4月正式展开调查。随后杜某被起诉，罪名是向代理人提供利益。到了法庭上，杜某用了好几个角度来为自己开脱。第一，他说那1000块只是和解补偿，是人情往来，不是贿赂。第二，他说临时租约只是意向书，他没有付定金，所以合约根本没有法律效力，他并没有真正违约。第三，他说自己离婚之后回避社交，专注教学和研究，因为语言隔阂，在香港没什么朋友，社交圈子很窄，只能凭过去在内地的生活经验行事，不了解香港的文化和法律。最后他甚至暗示中介是在公报私仇，他的辩护律师也在为他努力争取，提出当事人发出这个方案之后20分钟之内就撤回了，而且钱根本没有送出去，金额也非常小，希望法庭考虑判缓刑，不要影响他的教职。此后还提交了一堆求刑信，来自同事、学生和朋友，说他品格良好，勤奋负责，深受爱戴。但这些借口都被法官一条一条给驳回了。关于临时租约没有法律效力这个说法，法官说，被告持有商科博士学位，是大学教授，不可能不知道临时租约具有法律效力。而且合约里清清楚楚写明了违约赔偿条款，即使没有付定金，合约也已经成立了。关于只是和解补偿，法官指出，微信消息里被告明确提到不用让公司知道，按私了的方式处理。法官说，如果真的只是单纯的经济补偿，为什么要特别强调不让公司知道？这明显是想诱使中介违背对雇主的忠诚义务。关于20分钟内撤回的说法，法官认为被告撤回这个方案不是因为他幡然悔悟，而是因为中介明确告诉他不能私了，他意识到贿赂不可能成功才撤回的。关于文化差异，法官说被告已经在香港定居将近20年，贿赂在香港是严重罪行，而且即使没有任何法律背景的普通人也会对此有基本认知，实在难以用文化背景来做借口。最终2026年3月25日，香港沙田裁判法院裁定杜某向代理人提供利益罪名成立，判处入狱4个半月。杜某当庭申请保释等候上诉，获准以2万港币现金保释，条件是不得离港，交出旅游证件，每周向警方报到。香港城市大学随后回应，杜某已非教职员，也就是说他的工作也没了。截至目前，杜某仍在保释状态，他已向高等法院就定罪及刑期提出上诉，但暂无聆讯日期。很多内地朋友看到这个新闻的第一反应是，1000块判4个半月，这是不是太过严苛了？但这恰恰是香港防止贿赂条例和内地思维最大的差异所在。香港法律对贿赂的定义不看金额大小，没有小额豁免这一说， 不管是1000块还是1块钱，只要你的意图是用金钱或者其他利益去影响一个工作人员的职业行为，就构成犯罪。而且钱有没有送出去，对方有没有收，都不影响定罪。香港法律看的是意图，不光是结果。最高刑罚是监禁7年加罚款50万港币，更严重的是留下刑事案底之后持有专业执照的人，例如医生、律师、会计师等等，执照可能被吊销，影响的是整个职业生涯乃至整个人生。我们继续说第二个案例，跟上面杜某那个行贿案比起来，这个规模更大，涉及的人更多，情节也更复杂，而且简单说的话可能让人觉得更不可思议。这些人居然是为了给孩子抢幼儿园学位把自己送进监狱的。这个案子在网上传得很广，名字叫做英基国际幼儿园行贿案。英基全称英基学校协会，1967年成立，最早是专门给驻港外籍人士的孩子提供教育的。发展到现在，它已经是全亚洲最大的国际学校协会之一，旗下有20所学校，从幼稚园一直到中学，全英文教学，升学体系完整。在香港，英基的学位不仅一票难求，而且学费不便宜。2016年以后，年均学费大概在11万到16万港币之间。但就算你有钱交学费，也不代表你能进去，因为录取名额就那么多，竞争极其激烈。尤其是乌溪沙这个校区，口碑好，环境好，升学通道顺。很多香港中产家庭、外籍人士，还有近年来大批涌入的高才通移民，都把这里当作首选目标，但录取率极低，只有 3%， 比许多大学录取还难。可以想象，这个学位在家长眼里有多稀缺、多金贵，所以有些人就动起了歪脑筋。其中有13名家长，为了让自己孩子能进这所名校，给学校的招生主任塞钱，少的塞了2万港币，多的塞了20万，加起来100多万。这13名家长背景可以说是极其亮眼，有毕业于英国的法律精英，做律师的，有清华大学的高材生，有儿童心理学博士，有曾经在高盛、美林这种顶尖投行工作过的金融人士，有红十字会的前副经理，有岩土工程师，丈夫是基金公司合伙人，还有月入45万港币的商人。这些人随便拎出来一个，在普通人眼里都是成功人士、社会精英。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报道，其中12名被告是内地新移民。庭审中，辩方律师还专门提到，说这些被告由于背景原因，对香港及其严格的廉洁文化缺乏认知。说白了就是，在内地这些事儿叫打点关系，是常规操作，他们不觉得这有多严重。当然，法官对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买账。还有一个细节，有一个怀孕4个月的家长当场哭着求减刑，法官的回应是怀孕不能作为减刑理由，否则会变相鼓励被告用这个办法来逃避刑罚。最终13名家长全部入狱，刑期8到14个月，无一缓刑，及时执行。法官宣判时说了这样一段话，大意是明白各位家长望子成龙，希望孩子赢在起跑线，但守法是大前提。这些家长的行为严重破坏了入学制度的公平性，抹杀了其他申请人公平竞争的机会，动摇了香港社会的廉洁基石。法庭必须判处具有阻吓性的刑罚，向公众传递正确的廉洁信息。其实近年来，香港校园内已有多起行贿案被判刑。2022年，轩尼诗道官立小学案，一名家长提供2万港元汇款求学位，被校长当场拒绝并举报，判入狱4个月。2025年3月，港科大理学硕士项目负责人刘洪斌教授为了帮朋友的一个忙，收了4万港元汇款，想送一个学历根本不达标的学生进港科大。为了确保这名学生顺利被取录，他向2名负责招生的下属分别提供5000元及1000元的好处费。不过这2名职员守住了底线，拒绝接受，反手就举报到了学校。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少案例中，香港当事人都采取了拒绝并举报的态度。你以为是在打通关系、人情往来，但在对方眼里，你这是要让他们丢掉高薪职位并身陷囹圄。在内地，找关系经常被美化为一种资源整合能力，但在香港社会， 找关系、开后门，很可能会触及法律。最后再说一个细节，几个案例，一堆精英，他们撞上的是同一堵墙，香港廉政公署，被他盯上的人几乎没有全身而退的。有的人可能不知道，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香港，贪污简直是家常便饭，尤其在警察、消防、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贪腐问题相当的严重。公共服务明码标价，消防队救火前收取开喉费，救护车出动要车资，医院看病需给医生或护士红包，否则得不到基本服务。警界高层甚至与黑社会组织深度合作，通过收取保护费、参与黄赌毒经营等方式敛财。1974年2月15日，香港廉政公署成立，拉开向腐败宣战的帷幕，对贪腐行为实行零宽容，实施毁灭性打击。从那以后，香港一步步从贪污天堂变成全世界最廉洁的地方之一。2025年清廉指数显示，香港在全球182个国家中排名第12，在亚洲区排名第2。另外，今天说的话题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大陆目前的反腐。虽然一批又一批腐败分子遭到了法律制裁，但腐败似乎还是也火烧不尽。公职人员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不再像过去那样明目张胆，但转入了地下。医院收受红包现象得到了遏制，但通过中介打通关系的情况依然普遍存在，尤其是落马官员贪污金额直线上升，动辄千万、上亿、几十亿，数额令人震惊。然而，舆论的焦点往往停留在受贿者身上，行贿者的身影却长期游走于追责的灰色地带。有内地法律学者指出，长期以来，国内司法实践中存在明显的重受贿、轻行贿的倾向，官员因受贿锒铛入狱，行贿者却往往以主动交代、配合调查为由获得从宽处理，轻则缓刑，重则也不过三五年，出狱后依然能继续经营，照常获利。更吊诡的是，部分行贿者行贿所换来的工程合同、资质批文、市场准入，即便事后案发，也未必被撤销或追缴，利益链条依然完整。长期以来，对行贿行为的刑事追诉率、处刑率都远低于受贿行为，实际量刑过轻，缓刑适用率偏高，这种结构性失衡恰恰是腐败屡禁不绝的原因之一。俗话说，人怕狠，鬼怕恶，倘若借鉴香港做法，对于行贿者也实行零容忍，发现蛛丝马迹，从速从重量刑，贪污犯罪情况也许会有一定改变。从香港的执法实践中，我们能看到重点治理的影子。正如前面那位香港法官的判词，法庭必须判处具有阻吓性的刑罚，向公众传递正确的廉洁信息。香港之小，金玉其中，祸有其道。只是眼见内地社会文化的草蛇灰线，恐怕很少人会被这些义正词严的判词敲醒。